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快乐，快乐，我们崇拜”。哈，这个是我们属灵操练的系列里面的一个啊，我们曾经讲过喜乐啊，讲过不匆忙啊，我们也曾经讲到说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渴慕，如何在上帝面前来寻求啊。那关于这个敬拜呢，其实，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或者说你去任何一个教会当中。每一个教会几乎都不太觉得自己的敬拜会有问题的，或者说觉得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可能有哪一些东西我们还需要再去补足，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再去长进哈。这个是整个信仰历程当中，从旧约到新约，大家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通病吧。我们今天在PowerPoint 的第一页，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嘴唇亲近主，但是心却远离主”。那这句话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出现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先知的那一个时代，那另外一次呢，就是耶稣的时代。那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当以赛亚先知去跟当时世代的人说：“哦，你们的敬拜有问题啊！你们在那里，热火朝天的到圣殿里面去，或者说是去献祭、去祈祷、去这个祷告的时候，你们觉得自己在敬拜上帝，但是上帝告诉我说。”你们现在的敬拜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说你们是什么？嘴唇在什么？嘴唇在亲近神，但是心呢，却是在远离神。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两个背道而驰的方向啊。那一个是嘴唇啊，从嘴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都问题都没有，因为在嘴唇这一方面。外在的这表现这方面，我们离神很近啊，很近，亲近就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可是呢，在嘴唇很亲近的同时呢，以赛亚先生说，你们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在另外一种情况当中，你们其实在离神越来越远。什么离神越来越远呢？心却在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以赛亚先生曾经去指责那些当时的犹太人啊，那说你们禁食吧啊，因为有人说我们禁食很认真，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禁食，然后我们很虔诚的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以赛亚先生说你们那个叫什么禁食呢？他说你们自己说自己在禁食，然后呢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穷人，啪一个耳光就扇过去，说你欠我钱没还，或者说你这个高利贷你没有把那利息这个给我。那以赛亚先生说，那你们禁的是什么食呢？啊，说你们这边在禁食，那边就在大街上去欺负那些贫穷的人啊。那这样的禁食有没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禁食，上帝会喜悦吗？还是会让上帝觉得很恶心？那同样的，在耶稣那一个时代，耶稣那一个时代，我们要知道说，耶稣那一个时代，从跟耶稣同时代人的眼光来看，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于神的忠诚，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你看见那个圣殿 依然高高耸立在那里，是辉煌的，是神圣的，是让人一看见就心生这个敬畏的。你一走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你看到祭司在那里，他们穿着祭司的这个袍子，他们看上去又严肃又庄重，对不对？那你到了里面，你可以看见说，哦，有那个洗濯盆，哈，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哈，啊，我这个拿着牛，拿着羊，我就去献祭，外面有奉献的这个箱子，啊，外面有这个祷告的这个院子，哈，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所有的功能也都具备，所有这些应该有的仪式他们也都有，对吧？你说耶稣那时代没有祷告吗？有啊。没有，有祷告，他们做很长的祷告啊。耶稣那时代没有献祭吗？有啊，啊，有牛羊鸽子都要拿到那边去，拿到圣殿里面去献祭。耶稣那时候没有奉献吗？啊，那外面就有奉献的箱子，穷人有钱人都到这个箱子里面来投钱，要来奉献给这个啊上帝啊。啊，那时候难道没有很庄重的仪式吗？有啊，有大祭司，有一般的这个祭司，祭司还是用很严格的方式去选出来的，所以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问题的，啊，就算他们每天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看见那外面有那个卖牛羊鸽子，有兑换银钱，他们也觉得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不这样说，耶稣来了，从神的眼光来看，所有东西都不对。所以耶稣说圣殿是什么呢？说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万民祷告的殿，是圣殿，你们把它变成什么？有人知道，耶稣说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做贼窝。耶稣说你们觉得这是圣殿，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是什么？是贼窝。你们觉得自己在敬拜上帝，我觉得你们根本就不是在敬拜上帝。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那句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哦，你们嘴唇，这百姓嘴唇亲近我，但是心却远离我。后面还有一句话，耶稣还有一句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敬拜我也是什么？也是枉然。枉然什么意思？晚上就是没有用，晚上就是没有用。晚上就是说，你们又献祭，又祈祷，又歌唱，又赞美，又来到这里守这个什么严肃会。可是你们如果是这样子的敬拜的话，没有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敬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往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我们会觉得说那很正常，就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打比方来说哈，我们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一个教会，对吧？我们教会没有那种滴当滴当滴当滴当那种敲锣啊、打鼓啊这种聚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他们的聚会太闹了，有点问题，对不对？我们比较好。可是反过来呢，你如果站在对方那个情况里面，他们叮叮叮叮在那里敲锣，他们看见我们在那里聚会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聚会好 boring 啊，这个好无聊啊，哈，对吧？那可是问题是说，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有，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现在这种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最符合圣经的方式，最纯粹的这种方式。所以同样的问题就出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了耶稣一个问题，问的问题就是关于敬拜的问题。他就问耶稣说，哎，夫子，问，哎，先生，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说，你们呢拜父呢是在什么？在耶路撒冷。我们拜父呢在我们的这个山上啊，基利心山上，我们在我们这个这座山上。你今天告诉我到底哪里才是对的？所以耶稣就根本就没有回答他问题。耶稣也没有说耶路撒冷对，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上来说，那耶稣一定说什么？那肯定在耶路撒冷呢，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呢。可耶稣没有回答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对于撒玛利亚妇人所提出来的这个二选一的这个问答题，耶稣给了第三个答案。耶稣说不对，都不对 都不对，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那真正拜父的是用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他说，哦，敬拜最重要的东西啊，敬拜最重要的要素，不是在哪里，而是怎么敬拜，用什么来敬拜啊？不是说在圣殿里面，在耶路撒冷他就是对的啊，在别的地方他就是不对的啊。那今天，那如果说 COVID-19， 我们现在说哦，敬拜就应该在教会里面，那我们今天这个叫什么呢？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对吧？在家里面，你们也在家里面，那我们这叫不叫敬拜呢？叫敬拜，为什么呢？那有一个前提，就如果我们今天是用心灵和诚实的话，那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这个方式怎么样调整，都叫做敬拜。可是如果说这心灵和诚实要是不在的话呢？要是不在的话呢？那就算你在最看上去最神圣的这个教堂里面，那个敬拜也不能够叫做敬拜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讨论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来看几个要素啊。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要素是说，这个敬拜是在灵里的还是在外表的。我们刚刚这个读到的一段，是刚刚讲的这个前面的这一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祈祷、唱诗、讲道、礼仪，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就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我们每个星期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参加了所有的这个程序啊，从唱诗、祈祷、讲道，那可能还有这个圣餐的礼仪啊，所有这些仪式，我们全部都参加了，我们全程都参与。可是呢，这些仪式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就如果这个参加这个仪式的这个本身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话，这些仪式就没有意义。这是耶稣说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嘴唇亲近他，我们只是外表上，我们只是人在这里了，我们只是嘴巴张开唱歌了，可是我们的心并不在这里。我们嘴里在唱着说啊，圣哉圣哉圣哉，心里在想着是说，哎呀，明天打高尔夫球要怎么打？这个星期一上班的时候要怎么样跟老板这个 deal 啊？你嘴巴可以在唱的。你嘴巴可以再这样说，圣哉圣哉圣哉，脑子里可以是十万八千里之外，心可能根本就不在这地方，那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哈，几种敬拜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是假冒为善的敬拜，假冒为善的敬拜。那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第66章。先知讲到当时的上帝的百姓哈，这些犹太人，他说你们呢啊，因为所有这里所说的事件都是敬拜神，都是面对神的一些事件。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宰牛在上帝看来好像什么？好像杀人，你们宰牛就好像杀人，你们献羊羔呢，就好像打断狗的这个脖子，你们献供物呢，就好像献猪血，你们烧乳香呢，好像称颂这个偶像啊，你们自己，你们在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心里其实什么，在喜欢去做这些上帝令人憎恶的事情，可是外面在干嘛？在宰牛，在献羊羔，在献供物，在烧乳香。那上帝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觉得宰了牛了，献了羊羔了，献上供物了，烧了乳香了， 我就会喜悦你们嘛，对吧？那我们今天到了教堂里面，我们这个做了这样的仪式，我们就凭空就成为一个义人了嘛。这个在天主教里面就会有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告诫啊，有忏悔啊，那所以我们看很多黑帮片里面或者黑社会的这些片里面，那些人杀了一个人，杀完以后就跑去那个忏悔室里面看，面对神父，对神父说：“哎呀，神父啊，对不起啊，我今天杀了一个人。”然后呢，神父对他说。没有关系，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所以那杀手说："好，谢谢。"站起来呢，去杀另外一个。那我们如果稍微有点逻辑思想的人，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这东西要是算数的话，那还叫什么信仰呢？那就等于说我可以随便做任何的事情，然后我去忏悔一下，然后我站起来，我可以变本加厉的去做我以前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敬拜是我们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所谓的敬拜是我们人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要照着上帝所要求我们的、所命定我们的去做，而不是说我口里面在说主啊，我要敬拜你，心里却喜悦行可憎恶的恶事。这个就叫什么？这就叫假冒为善的敬拜。祭司们，啊，当时的法利赛人们，这些文士们，他们杀了耶稣，对吧？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罪，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杀了耶稣。杀完之后，他们照样去干嘛的？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说这群人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之后，在下一个安息天，当聚会开始的时候，祭司该主持祭礼献祭就主持献祭，那些人该主持读经就主持读经，那些人该祷告继续祷告，他们照样在外表上敬拜上帝，可他们心里面已经谋划了可憎恶的事情，也行了可憎恶的事情，可他们还是来到上帝面前继续敬拜，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敬拜。为什么？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敬拜。第二，形式主义的敬拜。什么叫形式主义？所以形式主义就是说我必须要做的啊，这个已经是我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我已经做了20年，做了30年，我信主信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我每个星期都要去教会里面去聚会的啊，不去不行的啊，不去我就觉得心里面这个不舒服。可是不舒服不是说因为我见不到神不舒服，而是说我这个习惯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完成而不舒服。形式啊，所以形式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啊，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完了。至于说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我自己参与程度到底有多少啊？那另当别论。但是这个形式我要把它给完成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讲到说，哦，这个只是我信仰，只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习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啊，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呢，对我来说，我的这个日程表已经很固定了。啊，已经很固定，到了时候，到了一个星期，到了这一天，我就要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的啊，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上帝的啊。可是我可能来到这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我自己是魂游向外的啊，我也不知道今天牧师讲了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今天诗歌唱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只是看他们唱啊，我只是睁着眼睛在那里。听啊，我其实就像行尸走肉啊，我也是一个行尸走肉，然后在一群人当中，我把这个聚会给完成的啊。我要不完成呢，可能牧师打电话来问说啊，你怎么没有来聚会啊？那个姐妹说啊，你怎么没有来聚会啊？所以我要去啊，免得呢啊这个啊中断啊。这第二种啊，形式主义啊。第三种，出于仁义啊，出于仁义。什么叫出于仁义的敬拜呢？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是把自己当作是最中心的一个人。我们在讲到敬拜这一词的时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敬拜是什么？敬拜是某一群人去敬拜什么？去敬拜那一位神。所以这一群人跟那一位神，谁是焦点呢？啊，神是焦点，对吧？所以在敬拜里面，人不应该成为焦点，人不可以成为焦点，人也不可怎么说呢？人也不应该成为这个焦点。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啊，你的敬拜是不是出于仁义的一个敬拜。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见过一些事例，我也见过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心态啊，这是一种在于我来说是觉得蛮可怕的一种心态。因为打比方来说，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教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聚会，比较大的聚会，我们会有我们某一些教会可能就会请一些特别的来宾来参与到教会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比如说诗歌的部分或者特别音乐的部分。我亲耳听过一种说法啊，有人找过来跟我抱怨啊，他说赵牧师，他说为什么人多的聚会的时候就把上台的机会给其他人，不给我们自己人？这赵牧师为什么今天聚会人来的比较多的时候，为什么呢？上台的这个机会你要给什么？给其他的人，不给我们这些自己人。哦，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说法。那就是说，当你上台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什么？你觉得这是你表现自己的机会。所以人越多呢，你就觉得这个机会就越好啊，你就上了这个讲台，你就觉得有万众瞩目的这个感觉。你就觉得说，你看啊，他们这些人听到我的歌声，这些人知道我的这个天赋，这些人知道我唱歌有多好听啊，知道我有多少的这个才能。你可以在上面唱很好听的歌，你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表演，你可以的，你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叫做敬拜。这个就算你硬要把它讲作是敬拜，那你这个敬拜也不是敬拜神，是敬拜谁？是敬拜你自己，对吧？我不是一次两次听到这样的这种说法啊。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这场景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试探，就是哦，大场面哦，这个大聚会，我要上台，我要这个风光一把，我要让大家能够认识我。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想法啊。所以有两张图片啊，有两张图片。左边这张告诉我们说，你注意哈，上帝要寻找的敬拜者不是渴望上舞台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参与到敬拜的某一部分，你觉得这是上舞台，那个神很可怕的一个想法。因为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焦点，当作是一个中心。上帝要的敬拜者不是渴望上舞台的人，而是愿意上祭坛的人。什么叫上祭坛的人？是愿意奉献自己的人，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乃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上帝要我们全部，那也是应该的，因为他给了我们全部，对吧？所以右边那张图片说我们这些在台前侍奉的人要特别谨慎小心。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神的教会不是我们表现的舞台，那是神的教会，不是你的舞台。 你可以在神的教，你如果把神的教会变成是你的舞台，那这个敬拜本身就不是讨神喜悦的一个敬拜，那是出于仁义的一个敬拜。第四个，什么样的敬拜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以赞美换取祝福的敬拜。那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我有听到一种说法，也是基督徒告诉我的，也是在某一些教会里面流行那种说法，说我们要赞美上帝呀，我们要赞美上帝，赞美的越多祝福就越多。我不是说这句话就一定错，但是这句话呢就有一个陷阱，这陷阱就是说，你的赞美的目的不是因为那位神是值得赞美、配得赞美的，你赞美的目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可以换什么？可以换祝福嘛？我赞美的越多，上帝的祝福就越多。所以我们今天就，这听起来就好像上帝是一个很傻的神。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哄他，你把他哄开心了，他就把东西，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那这个好像是那种老糊涂人才会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已经不分辨这个事情的真和假，也不在于你这话到底是真心的还是虚情这个假意的，只要你讲的话讲的好听，那我就给你这个。这个东西你如果再我们要知道哈，有些话你需要再往后想一想，再往里面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说这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你想想看，用我刚刚的这种说法，你再去想一想，昏君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些奸臣来到那皇帝面前啊，皇帝你这个英明神武哈，这个可比尧舜哈，皇帝哄得开心，他说好了，给你一个大将军担当吧，对不对？赞美换什么？换祝福啊！老糊涂啊，七八十岁，老子已经糊涂了。别人过来说，哦，老爷子，你这个多好，怎么样怎么样？好，我全部财产都给你。上帝是这个上帝吗？你的头脑里面，上帝就这种上帝吗？你觉得你言不由衷的赞美就可以换来上帝的这个祝福吗？其实我们不要把赞美跟祝福放在一起哈。赞美是因为什么？赞美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可赞美的。写诗的人看见天地，说什么？说你真伟大。我们唱那首诗歌，对不对？你真伟大。他去讲，比如说你走到 Colorado 大峡谷的时候，走到 Yosemite 的时候，你看到这天地，你说主啊，你真伟大。那写诗人在写那句话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说，哎呀，你看我写这首诗写那么好，上帝会不会祝福我？没有这想法。那是因为上帝真的可赞美。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位神就是那位可赞美的神，所以不是因为他要祝福你你去赞美他，而是他是应当被赞美的，他就是可赞美的，你去赞美他。至于祝福不祝福，那是谁的事情？那是上帝的事情，对吧？所以这第一个啊，灵里的还是这个外表的哈。好，第二个，片段的还是全天候的。片段是什么？片段就是说，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范畴。全天候呢，就是24小时的哈，就是持续不断的。诗篇63篇第三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呢，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想来想去，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什么，比你的慈爱更好。换句话来说，这个写诗的人他其实是做了比较了啊，做了比较，他是去比什么最好，什么最好，什么最好，什么最好，比到最后他说什么最好？说神的慈爱最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把什么拿来跟这个慈爱比呢？我们说打比方来说，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选择题哈，我说哦，这个thank you 女朋友跟工作比，哪一个比较好？如果二选一，啊？女朋友对吧？女朋友比较好，对不对？啊，那这个东西比较好选择嘛，对不对？那讲比到最后啊，你说我说哦，这个 David 这个万贯家财住豪宅，这个苹果80%的这些股票都给你，跟生命比哪个更好？生命更好，不然的话没命，80%的苹果股票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当然是生命更好，就比到最后什么最好？生命最好，没有什么东西，生命没有了，什么就都没有了。可是世人说什么？说你的慈爱比什么？比生命更好。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有你的爱比这个生命还要更加的这个宝贵。这是世人的这个说法。啊，所以你去想想，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的话呢？如果你觉得上帝爱我爱得那么深的话，我们对于上帝的赞美会是片段式的还是全天候的？啊，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我换一种说法吧。啊，就你去看，有一对恋人，爱得很深啊，这个死去活来了已经。可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呢？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星期只说一次我爱你。一个星期只说一次我爱你，怎么就是到了这天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每天就说上帝啊我爱你啊，上帝啊我爱你啊，上帝啊我渴慕你啊，上帝我你是我的主啊，怎样。可是我告诉大家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非常好的属灵的操练跟平常日子当中属灵的生活啊。你每天有祷告吗？你每天有读经吗？你每天有自己的灵修吗？我常常讲这个数据，现在美国人花在手机上的时间一天大概7.5小时七个半小时。那我问你，你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天当中也没有灵修，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你哪来的机会跟这位主说我爱你呢？那什么时候是你的机会呢？也就是到教堂里面来聚会的时候啊，大家说上帝我爱你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说我爱你。这个不是敬拜，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敬拜。如果我们的敬拜是这样子，那就表明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觉得神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财富。换句话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与神坠入爱河。我这次这个形容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整个雅各书都是讲一个神的儿女跟神什么坠入爱河，良人与佳偶之间的这一个关系，一个坠入爱河的人从来都不用被提醒说我应该说我爱你，一个陷入爱河的人随时随地都会想到说哦，我爱他啊，我爱他，我的佳偶，我的良人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令人心动。所以敬拜和赞美不应该是片段式的，而应该是全天候的。我们不要满足于我只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一天来到教会里面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张学友唱过一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对吧？每天爱你多一些，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我所有的广东话都是从粤语歌里面学来的。那首歌其实很有意思，他就说，就你就是每天爱你多一些。可是人生每天爱你多一些不容易的，我也把这句话就用在了我们的天天天凉里面，所以天天天凉的三句话，天天天，就是 第一个天就是什么？就是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爱你啊，爱神多一些。然后第二个天是每天死去一点点。第三个天是什么？第三个天是每天成长不停歇啊。所以这天两三个天的这个意思，每天爱你多一些啊。所以这个不应该是片段式的，而是全天候的。第三个啊，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敬拜应该是内在的感动，而不是情感的触动。大家要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内在的感动是从你内在所生发出来的，情感的触动是需要外界环境的刺激的。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可是表现出来在蛮多时候可能是一样的，比如说流泪，比如说笑哈，是从外面的这种感觉上来说，你好像分不出来太大的区别。可是你要去明白说，这东西到底是从我里面生发出来，还是因为我外在的东西啊？圣经里面很注重心理。很注重心理，所以你去看这页的 PowerPoint， 这页的这个 PPT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所有东西都是跟心理有关。你使我心里快乐啊，快乐在哪里？在心里啊，我心里依靠他，不是我嘴上依靠他，我心里就依靠他。上帝喜悦的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啊，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上帝的律法在他的心里面。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啊，所有这东西都是从内在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从外在受到某种刺激啊。你要知道说，人是会受环境的影响的啊。心理学上有一种很有这个就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叫做环境所造成的集体癔症啊。什么叫做癔症呢？打比方来说，今天你进到一个会场里面，这个会场里面你一进去 80% 的人在哭，那我可以告诉你说，你熬不了多久你也会跟着一起哭的。那你进到一个会场里面所有人都在笑，我告诉你，你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跟着笑的。这叫什么？叫做集体癔症啊，精神疾病的一种，就是你在这种情况里面，环境给你很大的一个外在的刺激，你眼睛看到他们在哭，你耳朵听到他们在哭啊，你这个感觉到所有人都在哭，他给你一个这个刺激，就让你悲从这个悲伤突然间，眼泪突然间就涌出来了。所以看喜剧片，一个人看跟一群人看不一样的。一群人看比较容易笑的，一个人看你就说这里有什么好笑的，可是一群人看的时候，大家笑你也跟着什么，你也跟着笑。而你不信吗？我们每个人都有很自然的反应的。你今天进到教会里面，所有人都在那里跟你咧着嘴，你的嘴能不咧？能忍得住不笑起来吗？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刺激。所以外在的刺激造成了外在情感的这个触动。所以有人有基督徒就比较喜欢这种情感激烈的聚会。那我告诉大家，其实这种聚会有的，不是没有啊。以前在中国的河南有一个比较偏离正统信仰的一个小的一个组织，小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那他们的聚会就是什么？就是哭，啊，就是哭。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他一定哭的，那你也会跟着哭的。那哭是什么？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宣泄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哭是很好的心，你哭出来了，心里面就舒服了啊。那有人就认为说，圣灵的感动就是什么？就是哭。啊，所以呢，一定要哭啊，哭了就叫做属灵。所以慢慢，这教会就被旁边的老百姓叫什么？叫做哭，就叫什么哭派。就是说进去你看不到那么聚会的地方，里面那些人在那里嚎啕什么，啊，嚎啕大哭。那这是一个 那还有呢？还有一种教会是笑的，啊，是笑的，就是你进去以后，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笑啊，我们要喜乐啊，我们要开心，我们要赞美上帝，我们要哈哈哈，要大笑。所以你进去，他就是笑的，啊，我不是说哭笑不好哈，我的意思说，上帝所要的是你内在的内在出来的哭，跟你内在出来的笑，而不是因为情感所触动这种笑。我自己本身是有这些经验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去参加某一个聚会，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可能会有觉得感动，可是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我没有感动。就是当我进到那个环境里的时候，环境给了我感动；当我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感动消失。那就表明说，这个感动，这种所谓的这种反应是谁给我的？是环境给我的。这环境给了我这样的感动，但是当我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不是我里面的东西。我离开那个环境，那东西就什么？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那不是在你心里，那在什么？那是在你的外在的情感上对你的一个触动。所以呢，有一句话哈，这句话是毕约翰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十点十分的这个圣念》。他取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取这个题目可能出版不了。取了这个题目，好像跟信仰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其实讲的是信仰。他讲到敬拜。他说如果呢，一个人的敬拜是诚实而没有情感，啊，也就是你觉得说你全部都带着理智来的，没有任何的情感的这个投入，那可能这个敬拜就是很僵化的，啊，很制度化的。可是呢，反过来说，如果情感又没有真理，啊，就又没有这个真正的东西在里面来支撑的话，那可能会产生虚空的狂热。大家注意哈，虚空的狂热，并造就拒绝运用严格思维的肤浅的信徒。但真实的敬拜来自具有深度情感并热爱纯正真理的人。深植在真理中的热情乃是圣经中敬拜的精髓。他又感到说，他就举个例子说，那你要注意，你去参加敬拜的时候，你的情感是从里面生发出来的，还是因为外在所激发出来的？啊，我们需要有激情，我们需要有热情，我们需要有情感的这个投入，但这个情感的投入应该是你内在所生发出来的这个感动，而不是外在的环境的这个刺激。啊，所以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追求的是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而不是说我希望我到这群人当中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动。你要注意哈，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处在一种环境里面，就是说因为这群人造成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给了你刺激，所以你才有感动。换句话来说，你如果离开这群人，这感动就没有了。那你要想想，这个是不是内在的感动，还是外在的情感的触动？啊，耶稣希望我们有真实的感情，但耶稣不希望我们是一种虚空的狂热，啊，虚空的狂热。你可以哭，你可以笑，啊，你可以哭，如果这哭是从你内在生发出来的。我很多时候唱歌我会流眼泪，啊，我会流眼泪。我可能诗歌对于我来说会有比较大的这个触动，啊，我平常讲到的时候不太容易，可是我如果唱诗歌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啊，那可是如果我唱诗歌的时候不是因为说别人唱我，而是因为我觉得我内在有这样的感动，神的灵在我里面感动，我知道说这个感动就在我的内心里面，它跟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关系，啊，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关系。那我不会觉得说我不应该哭，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我也会笑，啊，但是我希望这个笑从内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我会喜乐，啊，我会喜乐，那可是我不会去追求外在的刺激所带给我的这个喜乐，因为我知道说那个不是真的，那不是从我生命里面所迸发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敬拜要有情感，啊，要有情感，心灵和诚实，啊， 心灵很诚实。心灵是什么？你满心的这个投入，全心的这个投入。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你要照着真理，你要照着神所设定的那一个标准啊，那一个立场来进行。那如果说敬拜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情感的宣泄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今天有某一小部分的教会是要把敬拜变成宣泄，所以他进去又流汗，又大叫，又哭，又笑，出来以后就觉得啊、哦，我很舒服，我宣泄完了。可这本身就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东西啊。好，第四是无奈的义务还是爱的热忱啊？是无奈的义务呢，还是爱的热忱？几个对话，我们不用讲太多。几个对话，大家就明白我要讲什么。结婚纪念日，太太说：“谢谢你，好漂亮的花。”丈夫说：“没什么，不过是尽我的义务罢了。”对吧？那第二个话，太太说：“谢谢你，结婚纪念日。”到这么漂亮的餐厅吃饭，没什么。每一个结婚纪念日，这是我的义务。那你会发现，所以这句话带有很大的这个杀伤力，它可以把所有一切东西全部都抹杀掉。就是说，就你的话就是告诉我，你的这个回复就是告诉我说，哎呀，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送花什么？不行，过不了关啊！那所以呢，我必须要送，我必须要带你出来吃饭，对吧？所以没什么的，这是我的啊义务而已。那去聚会呢？弟兄姐妹们去聚会，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呢？我告诉你，有蛮多基督徒到教会里面是什么？是蛮无奈的。为什么呢？不去，心里面觉得不安，去呢有心不甘，情不愿啊，所以呢你还是去了。可是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都在告诉上帝说，没什么，我不过是尽我的义务罢了。对，我就是没办法嘛，没办法。所以有一句话了，有段话这样写，他说。如果丈夫要是问太太说：“哎，我是不是每一天必须要给你一个晚安，睡觉之前的晚安吻啊，就是 kiss 一下，说哎晚安啊？”那他回答说，他回答会是说：“是的，你必须，但是呢，不是那一种必须。什么意思？就你必须，你一定要有这个晚安的吻，但是又不是什么，又不是那一种。”迫于无奈的必须，是你觉得我爱他，我必须什么要亲他，我必须跟他说晚安，他是我很重要的人，我忍不住我都要跟，每天我都要跟他去说晚安。所以这个太太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是出于自然的真情，你想要跟我什么说亲我一下，然后跟我说晚安，否则呢你的吻便失去所有的价值。所以敬拜是什么？敬拜是你心甘情愿的，是你满怀热忱的，而不是你觉得这是我的义务，这是我很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当耶稣去面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上帝是个灵，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敬拜是我们向着神所应该有的义务，但是当我们有这个义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满怀喜乐的，我们不会把它当作义务，我们觉得说这就是我生命里面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有那一位荣耀奇妙伟大的神。虽然敬拜能够回到最核心的东西，敬拜最重要的不是频率啊，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敬拜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上帝要的不是 你所唱的一首歌。上帝要的不是你这个人坐在这里，上帝要的也不是你掏出信封把支票放在这个奉献箱当中，上帝要的是你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如果我们没有心灵和诚实，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我们有一首歌啊，这首歌我先讲一下它的歌词啊。歌说什么呢？说当英文歌哈，但是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中文的这个翻译啊。说当音乐渐渐停止，我卸下一切，坦然地来到你面前。我渴望献给你我生命所有，渴望能使你心满足。我愿为你献上的不只是一首歌，因为那并非你所要。你鉴察我的灵过于我的外在，因为你看重的是我的内心。我要再次回到心灵的敬拜，单单为你，全是为你，耶稣。求你赦免我所做错的一切，